唱会现在听取 Kiraj Rajmi 先生阁下，尼泊尔联盟共和国的部长理事会主席，欢迎亲的军官陪同他上台。
I have the great pleasure.
我热烈欢迎尼泊尔联邦民主国部长理事会主席 Kiraj Rajmi 先生阁下向大会致辞。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尊敬的代表们。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68届大会主席。我完全相信您一定能够指导本届大会工作，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向您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你履行重要的责任。我也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历任主席 Vuk Jeremic 先生阁下成功的主持了67届大会的工作。我衷心感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感谢他发挥的充满远见的领导才干和对我们面前的问题提出了出色的报告。主席，我是从 Gautam Buddha 从这个佛这里带来了一个非暴力和和平的信息。这个 Gautam Buddha 是和平的使者，我带来他的致意和尼泊尔政府人民的最好的问候。尼泊尔坚定不移地相信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尼泊尔捍卫联合国在促进全球和平安全发展和人类自由以及促进造福所有人类多边主义方面所具有的中心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星球上每年所再生的能力耗掉了150%，可是1%的世界人口还没有足够的饭吃。到2015年，还会有近10亿的人被迫生活在赤贫当中。看到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况，很难设想，在一个没有确保本星球上所有人都能够公平、包容、正义的享受进步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的体系，是如何可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我们也很难想象贫困持续发展，生产消费格局无法持续，环境退化不断升级，是如何可以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尼泊尔高度重视充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里约加20的会议上，我们这些国家都认识到要更有力的通过普遍可以适用的发展吃发目标来推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高级别杰出人士小组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到需要发扬千年发展目标的宗旨，要保证在全球发展努力当中不使任何人落后。显然，任何新的发展议程如果不能够把消除赤贫作为中心，都不可能持续。 所以我呼吁所有会员国更多的协调努力，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经事业，然后开始2015年之后的发展议程以及持发目标的实现。林先生，高级别小组定下了一个为全球社区共同命运通过普惠经济增长、人的进步和持续发展而实现的愿景。这种集体的愿景需要变成具体的行动，要有可执行的目标和在全球地方根据里约原则加以衡量的指标。我们强调需要给2015年之后发展框架带入新的生命，要加上普遍的人权、公平、可持续性的原则。为此我们要考虑到全球可适应性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到区域国家以下的各种情况和优先。我们认为所有涉及持发目标的过程都要把这些根本的方面协调起来，特别是要照顾那些贫穷流于边缘的国家和社区。尼泊尔建设性的参与，把最发达内陆国所关心的问题列入新的全球发展议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免受气变的影响，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虽然对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这些贡献可以忽略不计，但却承担了这种灾害的主要后果，情形不成比例。尼泊尔是可能受气变影响最大的第5个国家，众多的自然灾害风险都更加剧了我们的脆弱性。我们要面临我们的高山生态体系丰富的多样性，甚至我们的生活、生计以及遗产都可能受到影响。我们欢迎会员国在第18届气变大会多哈会议上通过了有关实现普遍是达成这个气变协议的时间表。我们要求尽早缔结气变谈判，定下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并确保加强可预测性和容易获得的共资，让最弱势的国家，也就是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能够迅速执行减缓措施和适当的调整适应。这些内陆最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结构限制和其他众多的脆弱问题，而且通常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是落后的，在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执行方面也落后。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就归属了8个克服这些限制的执行领域，而同时要确保 LDC 当中有一半到2020年从单子上毕业。但是建立外部内部有利的环境，在发展伙伴当中和 LDC 之间进行合作，实现这一点是实现这个最紧迫、最雄心勃勃目标所必须的工作。IPOA 优先并入相关的计划和方案，以及不断进行的2015年之后发展讨论，是今后的一个必要步骤。尼泊尔给自己定的目标，争取到2022年从最发达国家的这个单子上毕业。我国政府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把国际确定的优先领域并入主流。我呼吁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加强合作，以便充分有效迅速执行 IPOA 以及其他商定的 以及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同时要有充足可预测的供资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目标才能变成现实。尼泊尔由于地处内陆国，面临很高的过境运输费用，而无法受益于贸易带来的增长。我们远离市场，流于边缘，缺少进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手段，这就影响到我们的贸易竞争力，也影响到我们作为吸引投资的这个竞争力。虽然技术创新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但是尼泊尔还无法追上现在的趋势，因为我们没有基本的运输和贸易结构。我们期待对阿鲁木图行动纲领进行十年期审议，再制定一个后续行动计划，来解决最发达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关注和愿望。这些内陆发展中国家仍然期待能够享受发展问题多哈云回合的成果，以及充分执行向香港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成果和其他气候会议提出的建议。49个最发达国家占的是世界贸易比额不到1%。最近援助换贸易所做的审查就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执行的能力，而且指出与强化一体化框架同时进行共同解决供应方面的限制，加强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多元化非常重要。我们将参加今年12月在巴厘岛举行第9届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期待最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问题能够有效的处理。全球化上所带来的这些结构上的不足和民主上的缺陷要解决，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照顾世界各地的穷人和流于边缘的人的需要。必须更重视全球遗息及其可能对发展、对目的国和派遣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要确保全球化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南方的10亿人也是公平的。国际遗息是个跨领域问题，是个跨领域的全球发展问题。遗息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对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影响更大，因为我们有1500人每天都要出国找工作，而他们的汇款占了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25%。尼尔的移民工人却填上了他们目的地国劳务市场上的短缺，并对目的地国的经济发展和人的福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非常重要一点是要把人的价值尊严放在任何有关遗息问题政策的中心，还有必要来确定云集国的作用和责任，以保证遗息人口基本的权利得到保护。北南、南南甚至三角合作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助于加强世界上的公平和正义。非常重要的是，北方必须履行对南方所做出的资源承诺。同样，南南合作也要通过分享发展经验、转让技术来促进。 同时还要通过探讨那些犹太唤醒的潜能和合作以及发展方面的互补来实现。主席，与不结盟运动类似的组织我们也是很重视，对他们理想我们非常重视，所以我们也认为一个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会为与人为本的发展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做一个突出的多边论坛和发展中世界上的道义之声，不结盟运动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在联合国甚至以外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我们认为不结盟运动必须努力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霍普金斯组织等一起来解决经济政策、全球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这个金融界构架的问题。尼泊尔重申呼吁全面彻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其中包括生物、化学、放射性和核武器。我们虽然努力实现彻底的核裁军，但同时还要努力保证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我们作为联合国亚洲和平与裁军的区域中心，也在加德满都，我们是愿意加强我们的区域倡议，通过各种对话、教育和认识宣传方案和对采取信任的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尼泊尔支持无核武器区，认为外空应该没有武器，而且控制小武轻武不落入非法之手非常重要。这个军贸条约就是今年的一个里程碑性的成就。尼泊尔也坚定不移地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原因发生恐怖主义的攻击，我们是非常同情最近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这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来解决这个灾害。我们敦促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的针对人类犯罪的罪恶。主席，尼泊尔是一个刚刚新兴的国家，它在解决对妇女的暴力和其他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正在解决包容性、不歧视性、不公平与腐败和侵犯人权的问题，而且在国际层面上这样做。尼泊尔非常关心旷日持久的中东和平进程，我们的承诺是早该做出了，我们需要全面的持久的达成协议来寻找并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的问题，支持他们建立自己巴勒斯坦国的愿望，同时使以色列也能够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国际边界当中生活。叙利亚的局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主要是因为发生了残暴的冲突、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悲剧。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是应该促进化解冲突和对抗，通过外交和对话途径来实现和平和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谴责最近使用化学武器，要求消除对该国的一切化学武器的储存。我重申，我国在古巴的长期武器禁运 这个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认为这是不没有道理的，应该立即停止。我希望所有发言人根据他们的愿望来进行谈判解决。这些无疑，妇女参与所有和平安全发展的努力，使他们没有歧视，并能够得到基本权利的保护，是能够释放他们的创造性潜能，而且对社会的进步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另外，他们纳入主流，通过获得权利和生产资源赋权，都会直接对发展做出全面的贡献。在尼泊尔，宪法、立法以及机制上都有条款，确保男女权利平等，使他们能够有意地参加，并在社会当中做出贡献。重点放在能力建设、机制加强、法律保护、赋权和良性平等问题纳入主流。我们致力于我们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承诺和义务来保护人权。虽然我们还有一个时间很久的政治过渡，而且我们经济增长和能力都很有限，但是一旦对政府意见发表意见，都会受到照顾。我们还有一些公民权利组织，是为我们人民的权利做出贡献。我们也要加强机制，执行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其中包括妇女和残疾人的权利。目前的国家战略政策，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实现所有人的权利，不管他们地位、性别或者是族裔如何。也正是为此，我们要走上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个道路应该是公平的，对所有人是平等的，这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国家和国际承诺。主席，尼泊尔是 SAC的一个创始国，也是 BIMSTEC 的一个创始国。我们都积极参与在若干区合作领域当中形成合力，主要是包括扶贫、扩大贸易、促进投资、互相联系的改进。尼泊尔是建设性的参加了像 SAC 和 BIMSTEC 这样的机构，在为和平和繁荣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国代表团期待联合国来努力实现这个目标，特别是关于正义、平等、富自由和人的尊严这些目标。另外，由于联合国不断努力满足我们充满变革时代日益需求的需要，日益增加的需要而解决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需要更有民主性，更在财务上有可预测性，更多的对其做出责任负责。尼泊尔支持提出这些建议，把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纳入决策。尼泊尔认为，安理会的改革必须反映出当今的经济政治现实，它组成应该更有代表性、更有透明度，职能要更有透明度，性质要更民主，南北之间要更平衡，更重要是要能够在和平受到威胁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 60年以来，尼泊尔一直不断地对联合国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做出贡献，包括目前那些充满挑战的局势。我们已经有10万尼泊尔维和士兵，已经以杰出的专业精神参与了维和行动，有63人已经牺牲。主席，我国尼泊尔处在和平过程推到一个结论的关键时刻，也是要在我们民主权利的制度化方面的一个关键时刻，这都是通过各种不断的行动和工作所做成的。这是我们国家自主的一些和平过程，也都得到联合国的支持。看一下这个发展，我们就知道民主进程非常重要，是我们的民主过程在2008年这个制宪大会是就过期了，所以我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要再搞一个宪法争取，是在2012年的5月。后来我们制宪大会解体，又要成立一个协商一致的政府，由各政党来主持，这个结果也没能够做到。所以在制宪大会解体之后，我们在形成一个政党协商一致，是由各种政党来做的，但是也没有做成。我国也在开始陷入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因为要扭转这个过程，我们就需要主要政党都遵守集体的材质。考虑到这样的最近局势，我们需要接受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也接受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要求。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筹备，争取今年11月19日举行选举。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聆听政见不同各方的意见，使他们也能够在政治进程当中加入。没有说哪个选举除了选举，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振兴民主进程，确保政治稳定性。选举应该给人民对于宪章的谱写提供发挥意见的手段，并能够倡导公民和政治权利，确保人民的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主权，同时也使多党民主制度化，使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都能够民主化。这将是一个完成剩余和平进程工作的关键手段，解决也就通过民主进程解决政治问题，会确保政治稳定，最终也能够开放一个基础广泛的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人民长期以来所渴望的。我衷心感谢国际社会所提供的道义和物质上的帮助，帮助我们进行选举。我也要指出这些良好意愿的表示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希望也相信只要继续有所有尼泊尔朋友的理解、支持和援助，我们是能够摆脱这个漫长的政治过渡阶段，巩固我们的政治成就，进一步实现民主化，实现经济发展，以便我们到2022年能够从最怕的国家的担子上毕业。我们完全相信民主提供了发生变化、促进和平、安宁和机会这个繁荣的机会。谢谢。
我代表大会，我要感谢 连尼泊尔共和国部长理事会主席所做的发言，我现在请